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听众朋友好，你嘅收听紧嘅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我系主持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大家好，你好。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话题咧，都系同呢个中共病毒有关吓。咁啊，两位香港嘅传染病顶级专家龙振邦同埋袁国勇，咁啊两师徒啦，喺3月18号嘅时候咧，喺香港嘅报章入边咧发表咗一篇题为咧系大流行源起武汉，17年教训尽亡。咁呢个题目咁呢篇文章入边咧系讲得相当之多嘅事实出嚟啦，但系呢篇文章嘅出现之后咧，就引起咗中国大陆嘅强烈反应啊！咁啊喺晚黑嘅时候咧，佢哋宣布撤稿，咁佢哋两个人咧就同时发表咗一个声明，话要撤回文章。咁声明入边咧系咁样表示嘅，佢话佢哋系科学家，系追求科学真理，唔了解政治，亦都无意咧卷入政治噶。呢篇文章嘅出现同埋佢哋嘅声明嘅出现咧，一睇就知道此地无银三百两啦。咁究竟点解会造成咁嘅现象咧？两个科学工作者，两个科学家做咗一篇研究出嚟，做咗一篇论文出嚟，无论个数据系点样，都可以喺数据上边咧，大家互相切磋嘅。但系点解会喺漏夜就撤稿咧？咁令到我哋想起咗系咪受于政治压力啦？咁上次咧睇到咗印度嘅科学家出咗个文章之后咧，冇几耐又系撤稿嘅。咁会唔会又系受到政治压力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是啊，即系香港大学嘅医学院教授严国勇同埋佢个徒弟龙振邦咧，就系星期三，即系3月18号啦，喺香港明报发表咗一篇叫做《大流行源起武汉，17年教训尽亡》嘅评论文章。咁跟住就即系引发咗好多嘅大陆嘅报纸啊，或者系网民嘅反应。所以咧喺当天晚间咧，佢哋就宣布撤稿。咁啊，撤稿嘅同時咧，佢哋都發表咗個聲明。個聲明咧就話佢哋只不過係科學家，佢哋終身追求科學真理，唔了解政治，從來都無意捲入政治。咁又話自己嘅文章咧就表達唔適當，用詞甚至有錯誤啊！希望外界唔好將佢哋捲入政治，俾佢哋一個空間去研究。
講到呢度咧，其實非常之明顯睇到袁國勇師徒咧，就以呢個更加多研究空間為藉口咧，可能就此跪低啦。咁啊，睇下佢哋嘅言论，似乎就系咁样啦。
佢话佢篇文章咧系同政治无关咧，佢话主要都系想提出一啲尊重真相、移风易俗啊呢啲咁嘅观点啦。对于引起任何嘅误会咧，佢哋表示道歉。咁大家都听完咗之后就好震惊，因为佢呢一篇文章一出嘅时候咧，系广受香港人好多嘅普通嘅市民啦，或者好多评论界嘅人嘅激赞嘅。咁佢哋覺得終於有人出嚟講清咗一啲嘅事實，大家心裏面都係咁覺得嘅，但係一直以嚟係冇人講清楚嘅。當晚就佢哋自己撤稿咧，就好多人都亦都係覺得好奇怪。我種奇怪其實都唔係意外嘅，知道佢講嘅真相對某一啲人嚟講咧，佢哋覺得係針對佢哋嘅。咁佢哋究竟講咗啲咩咧？呢個袁國勇同龍振邦咧，佢哋話。第一個咧，佢講到呢一個病毒嘅命名嘅問題，咁佢話咧，民間同埋國際媒體咧，都稱佢為武漢冠狀病毒或者係武漢肺炎。佢話咁樣講法咧，直接簡單都冇唔可以嘅，亦無不可嘅嚇。以武漢冠狀病毒或者武漢肺炎稱之咧，係通俗易明，方便溝通。咁大家有睇新聞或者知道呢個情況嘅人，馬上就知道佢哋咁講法 就是跟官媒的講法非常之不一樣。外交部已經很多次講了這些是污名化，是吧？所以就這個是第一樣。第二樣呢，他說這個病毒很可能是源於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他說很可能是幾種野生動物的病毒混合一起，然後呢就產生突變。但由於這些的野生動物來自中國各地，甚至是東南亞或者是非洲，所以病毒的元祖呢已經難以考證了。這個也是大家都知道是可能是大忌，因為最近他們就一直中共的官方透過外交部一直就說甚至鍾南山這個病情呢是在中國開始，但是那個源頭呢是未必是中國的。今次這兩位教授一口咬定個病源就是來自這個華南海鮮市場，我想又是觸動了這些政治的敏感神經啦。第三點呢，他講到他說中國的野味市場呢一直都有的了，2003年的沙士病毒呢就是源于野味的，但是中国人没有吸取教训，政府也没有加强管理，所以只有今天的问题。那这件事也是很多人不敢听的，特别是说政府没有加强管理这一样又是不敢听的，因为现在中共那个战狼外交或者他们的心态是你一点都不可以指责他，一点都不得，少少他都受不住，所以这件事当然他们不开心了。但是呢比起下一点呢，上面那点就没什么太过刺激性了。第四点他怎么说呢，他说网传呢病源是源自美国之说，实无毫无实证，自欺欺人，勿再乱传，以免贻笑大方。我们刚刚上一两期都讲到是不是，即是外交部啊已经是几次的同美国的会合。幾次的回合，川普出來說直接說是一個中國病毒 Chinese virus， 這些即是正是風浪尖口裡面他們出來一口咬定不是美國是源頭的。我們真的要分析一下這兩位香港人是不是真的對政治是缺乏了少少的敏感。第五呢，他就叫中國反思，他說武漢新冠狀病毒是中國人劣質文化的產物，濫捕濫食野生動物，不人道对待动物，不尊重生命，为满足各种欲望而继续食野味。中国人的陋习劣根只是病毒之源。他说这样下去呢，十几年之后呢 ,SARS 3.0 呢必将出现。咁即係呢一個亦都係相當嘅直接嘅對中國人食野味嘅批評，咁好多網民可能就唔鍾意聽㗎啦。咁第六點呢，就兩個呢就真係佢哋呢就喺即係文中呢就講到有幾個地方呢係做得好好嘅，就譬如係中華民國啦。
佢哋喺文章嗰度講中華民國，嘩咁佢哋真係政治不敏感㗎，真係呢個係中共最避忌嘅一個名詞嚟㗎嘛。
用中文问过嚟讲台湾，咁啊香港啦、澳门啦同埋新加坡吓，即系个疫情系控制得好好嘅。但系佢提到台湾嘅时候，佢用中华民国，即系呢几样嘢，大家都可能就唔系咁点讲啊，唔系咁意外啦吓。但系其实咧，我哋喺海外睇咗咁多新闻，即系特别我哋系做新闻嘅，追踪咗咁耐，综合咗各方面嘅证据啊、消息啊、睇法啊，觉得。袁國勇佢講嘢係常識嚟嘅，佢實話實説，佢講嘅都係事實。絕大多數人除咗中國嘅宣傳，受中國宣傳控制嘅國內嘅老百姓或者係國外啲粉紅啊之外咧，呢個係共識嚟嘅，一啲都唔過分。我睇過呢篇文章全文，我睇過就覺得真係好唔過分，但你就覺得係即係 OK 啦嚇，都係咁樣嘅啦。对于很多评论人直情话睇到呢篇文章呢就眼泪湿湿，我都有啲觉得哇，就是香港而家真係你就算喺香港你要听到少少嘅真相都系咁艰难，大家都好似如获至宝咁样。好多人评论就话佢有理有节啊，掷地有声啊，但系呢就系好多人亦都注意到佢哋呢种讲法同中共嘅大外宣或者大内宣嘅主旋律完全相反嘅。咁呢啲讲法呢就係直接刺痛咗政府啦、官僚啦、中国人啦，咁亦都俾啲小粉红同埋爱国嘅嗰啲盲虫呢觉得好难受。佢哋就係唔想听呢啲，但而家有两个专家呢就讲咗呢啲。
照阿路桥咁先分析嗰六点嘅话呢，玻璃心嗰啲人呢真係玻璃碎咗一地㗎啦。呢样嘢就讲话呢样嘢可以讲系肯定噶啦，咁究竟系啲媒体点样攻击佢哋啦吓？可唔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咧？
大公报咧 就香港的大公報啦，就非常之直接啦，佢猛烈咁啊批評話呢個龍振邦，佢就冇講阿袁國勇，佢講佢個徒弟龍振邦啦嚇，係鼓吹兩國中國，意思即係話將台灣係稱為中華民國，鼓吹兩個中國。然後咧就亦都批評文章使用譬如話中國嘅劣質文化呢啲咁樣講法咧，係極端嘅政治措辭，同埋咧又話佢哋唔去質疑美國用中國病毒用呢啲咁樣嘅講法。是污名化中国，他说即他们的亲美的程度令人震惊。
中共利用这些這形式杀一儆百的情况下，对这些科技人员的攻击和污名，使到以后的科技人员就算是有想真正发表的内容的话，可能都不敢随便发表了。这样的话就是真相就会石沉大海，亦都大家永远都不会听到真相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科技人员主要是屈从于政治之下或者压力之下的话，他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科研结果，因为他只能够是跟党走嘛。其实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一次的中共病毒的发生，世卫组织的所谓专家转头的专家去了中国，但是这些所谓专家连去到疫区都没有去过，只是听官员说，就正如袁国勇上一次讲到咗噶啦，啱先阿路桥讲到咗，同钟南山佢哋去咗武汉啦，其实佢哋得唔到任何嘅结果啊嘛，原因系咩咧？就系佢哋去见嘅咧，全部系中共官员做好晒嘅答案，咁佢哋去到嗰度有咩用咧？系一啲用都冇噶。咁啊呢次世卫嘅专家咧，转头嘅专去到嗰度之后咧，翻出嚟所发表出嚟嘅言论咧，系一模一样咯。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嘅呢一个组织咧，基本上喺中共病毒嘅呢件事上边咧，基本上就系信誉破产噶。
咁啊，即系网上咧，一般人就话呢啲言辞过激啊，又话佢支持台独啊咁样。咁啊，即系呢啲嘅嘢，我哋就唔系好意外啦。咁啊，反而袁国勇咧喺呢件事之后咧，就马上接受咗深圳卫视嘅访问。
哇，咁快啊，接受深圳卫视嘅访问啊！咁啊，只有两点嘅，一点咧，佢可能会喺电视上边认罪。咁啊，呢个冇可能啦，因为本身就唔系定个罪啦。但系佢会道歉，我谂佢会系吓。咁另外一个咧。其实如果他是这么快的话，亦都是中共的迫使之下，他其实是可能跟中共有一定的联系的，他才说要 A 上去这个电视台上边讲讲嘢先，是不是？他的解释呢，会不会是好像上电视认罪呢，道歉呢，又或者是想辩护什么呢？我们听下路桥分析一下。
他就讲了呢，即係有讚有彈啦，佢先係讚中國今次咧喺控制疫情方面咧做得非常之好啦、迅速啦嚇，咁咧就話佢唯一嘅缺點咧就喺源頭方面咧就控制得唔係咁好。另外佢又話，佢話輿論咧就指中國開頭做得唔夠快，但係而家又輪到話英美歐呢啲地方咧做得唔夠快，咁佢呼籲大家要有同理心，就先唔好指責別人。中國的確開頭有啲地方係做得唔好嘅。就唔好回避責任啦，唔好回避真實啦。佢相信面對真相咧，自然就會做得更好啦。咁佢又話自己咧係冇人比佢更加愛國。咁其實佢就係講呢一段説話，就已經又係政治唔正確噶啦。我諗即係香港人佢哋冇受過文革啊，冇受過即係種種嘅政治運動啊，真係呢方面嚟講咧，佢係真係直話直説，佢心裏邊有講咩就講乜嘢。咁其實中國大陸而家佢要維護嘅就係佢一啲都冇錯啊嘛。你點能夠話佢開頭有啲錯咧？你點能深圳衛視訪問佢嗰陣時仲話中國有啲錯咧？又叫大家唔好指責。咁啊，講真，喺西方冇人指責中國喎，係中國不停咁指責其他人，又要人道歉、人多謝啫。所以佢講呢番話又係政治唔正確嘅，又話咩唔好迴避真實啦，要面對真相啊咁呢啲嘢，你係想講乜嘢咧？你係咪想話中國政府一直都唔肯面對現實，唔想將真相講出嚟咧？
我睇到個情況咧，有呢啲意味啦。但係作為袁國勇嚟講咧，咁快取咗去深圳卫视去澄清啦，加上上一次去武汉嘅时候，同埋呢一个钟南山去武汉嘅时候咧，其实咧相对嚟讲咧，佢亦都系有一定嘅大陆背景可能噶。如果唔系嘅话咧，中共点会俾佢去啊？你睇下美国嗰啲专家咪知咯，搞嚟搞去都去唔到噶嘛。咁啊呢个其中嘅一个啊嘛，系咪？但系作为袁国勇嚟讲咧，佢有可能咧系有大陆背景，但系咧因为佢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科学家喺香港做研究做咗咁耐咧，可能亦都受到咗香港嗰啲民主气氛嘅感染啦。其实呢一次嘅讲话咧，真可能会讲出咗真说话嚟嘅。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呢，自由民主真的挺可贵下的。
袁国勇呢，其实他是体制里面的人来的，他是香港人，但是他现在来说他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国家卫健委的高级别专家。咁咧就佢一月中嘅時候咧，就係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成員嘅身份，同中國工程學院士鍾南山咧一齊去武漢考察。咁佢翻到香港，佢就形容佢話：今次去見到咧，只不過係示範單位，意思即係話所有官員都準備好咗呢啲標準答案㗎啦。咁啊，乜嘢其實即係咩真相睇唔到嘅。但係佢的確係一個，你可以話佢係一個體制裏面嘅人。咁咧，佢亦都係因為佢喺沙士期間咧，就受到表彰啦。係佢發現咧，係個源頭係嚟自果子狸呢個野生動物嘅，所以佢喺2004年咧就獲港府頒發佢銀紫荊星章，即係好大嘅一個榮耀嚟嘅。喺2005年咧，中國大陸地區咧，即係以外嘅第一個國家重點嘅實驗室咧，就係設喺港大。咁咧係由佢擔任實驗室主任，即係呢一個亦都係中共授意嘅，所以你會知道佢係一個香港嘅大學教授，但係佢同中國嘅體制亦都好有關係，所以點解佢會馬上撤呢篇文章，然後又直接嘅再一次嘅接受深圳衛視嘅訪問？我呢度無意話佢有啲咩咁樣做有啲咩嘢錯，但係我只係想講出，即係而家喺香港咧，你要係既然你要喺體制之內，你就好難按照你嘅學術真相去講真話，唔被批評。你好難兼顧兩個身份，一個係科學家嘅身份，要將真相講出嚟，要將科研嘅成果講出嚟，你好難作呢個平衡。又一方面要講真相，呢方面咧又唔得罪呢一個體制裏面嘅眾多嘅官員，甚至係中共嘅主旋律，這個難咧就難在喺呢一度啦。即係呢一次嚟講咧，俾我感覺香港嗰個一國兩制真係係幾危危乎嘅。而家已經到咗個地步咧，即係以前喺香港咧嚇，即係我離開得越耐啦。咁但係我注意香港嘅新聞咧，真係從來冇好似而家係差得咁緊要。一個普通嘅科學家啊，佢當然好負盛名啦，但都係佢就係一個科學家啦嚇。佢出嚟講一啲嘢，個個都認為啱，冇人覺得乜嘢。只不過佢觸碰咗呢個所謂嘅政治紅線，遭受到咁樣嘅待遇。佢當然如果佢有得選擇，佢唔會自己話將篇文章下架啦。佢肯定係受到無盡咁大嘅壓力，才會咁樣做。呢種壓力係包括咗佢好可能會係港大失去佢嘅教職啊，或者非常之貼身嘅個人的影響，我覺得他已經感受到。很多人只是或者只不過是暗示啊，或者只是不是講得很清楚，但是我想他個人是感覺到那種很強大的逼到埋身的壓力，他只會是作出這樣的選擇。
香港這個所謂的自由開放的地方都尚且如此，中國大陸更加不用說了，如果這樣說。
所以在香港現在來說呢，俾我感覺就係你唔係信民就係意見人士，你唔能夠喺中間又想做信民又想做意見人士係冇可能嘅。袁國勇不嬲有少少咁嘅傾向，特別係喺2019年即係反送中示威嘅期間啦，即係呢一排啦嚇，即係對上幾個月啦，佢係批評警方對年輕人咧使用不成比例嘅武力嘅，亦都係贊成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咁所以呢啲都係阿爺唔想聽到嘅嚇。咁今次佢講嗰幾點就同阿爺唔係阿爺想聽到嘅。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喺呢方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淪陷。袁國勇呢件事係一個標竿性嘅事件，即係可以話將來嚟講，無論你係專家又好，或者你普通市民又好，你已經好難表達自己嘅觀點啦。再落去咧，就係好難追求自己嘅權利啦。呢個就係反送中期間已經係咁噶啦。你好難堅持你自己嘅學術上啊，或者係宗教上嘅信仰，這個亦都慢慢會逼埋你嘅。科學家要將自己嘅研究成果同埋認識用真實嘅面貌表達出嚟嘅時候，都會係帶有政治性噶啦。
鍾南山啦，鍾南山呢一次就最突出噶啦，所謂嘅專家嚇，結果咧而家亦都变成咗砖头个砖啦，因为根本就系帮中共讲嘢啊嘛，从一开始包括咗1月20号嗰时嘅讲嘢，都系帮中共讲嘢嘅，只系一个铺垫嘅。
咁中国大陆睇政治就话你听话咧，咁你就系 讲政治，他们有所谓的讲政治，文革期间人人过关，是吧，你一定要表达对哪个打倒哪个，又要捧哪个，人人过关，你如果是公开这样做，如果你做了呢，你听话呢就是你讲政治，如果你不听话呢就是搞政治。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即是一切以政治挂帅的东西呢，它是不会有什么真理，它不会重视真理，它都不会重视生命，一切就为了它的政权，它可以随便这样扣你帽了。所以袁国勇事件就是标志着香港的学术的自由那个沦落，我觉得。特别他自己出来道歉，我觉得我无意怪袁国勇，但是他挨不住那关，我觉得闭了一点了。如果袁国勇今次没有出来道歉，他企硬，他不道歉，他就这样说，我们还可以说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有点信心，但是他出来这样道歉法呢，我觉得是不是有些人真的在这种压力下开始跪低。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些这样的内容有些什么反应，或者有些什么反馈，其实完全可以信不信中共的这个角度去想事的。因为既然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都在这种压力之下道歉讲假话的话，那么中共自己讲出来的话，那个可靠性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在之前武汉爆发这个中共病毒的过程之中，之前出来的那些医生又好，或者是民众又好的视频是非常珍贵的。袁国勇的事件我们暂时讲到这里，其实也都是涉及到媒体报道的真实。现在看到中国大陆说要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这些记者收了记者证赶走，怎么看啊，卢乔？
中国大陆就是驱逐《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这些记者就是10日之内要交记者证然后走人。这个范围就是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和澳门的，大家都很震惊，即是本来澳门和香港是完全有言论自由的，你有新闻自由的，你哪一个来做些什么采访全部有自由，现在他居然是禁止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香港做采访，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即是直接打击香港的一国两制，直接打击新闻自由。所以没有学术自由，没有新闻自由，香港真的要靠年轻人，或者是对香港仍然有信心、仍然有这个决心的人，是继续去打这一仗。
现在看到香港的情况都是不容乐观，现在也都看到了有些消息出来，就讲的在反送中期间，中共就派了4000个武警去到香港那边，也就是说是侵犯了香港事务，这些情况我们都会继续跟进的。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只能够讲到这里了，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越讲越有理，拜拜。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请听来自陈光诚的评论文章，中共病毒比中国病毒更贴切。最近由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武汉病毒是由美国军人带入武汉的说法不断发酵，虽然中共随后删除了部分相关信息，其后事亦在海外用英文做出了与赵立坚完全不同的表述，但是事件还是发展到让美国总统川普直接不断称此病毒为中国病毒的程度。中共在国内口大惯了，不管事实是怎样，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动不动就要以新华社为准，谁都知道新华社是中共党的喉舌，实际上不就是要以党的说法为准吗？最近20多年来，由于国际社会的绥靖思想与做法或宽厚仁慈的文化传统，给了中共一个错觉，让他认为党的标准经过操作可以通过让民间不断自律而约束西方社会甚至政府。无论是中共挑动的地图风波，还是对台湾或者中华民国的称呼之争，面对中共政权对民间或企业的发难，西方政府的规避反映致使民间不断向中共妥协，都给了邪党这样的错觉。但是这次不同了， 不仅川普总统在面对记者提问时直接顶了回去，连同一些政府部门和媒体的说法日一改之前的做法，将其改称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这个不仅是言论和新闻自由在外交对等层面上的升级反应，而且是国际社会开始拒绝以新华社说法为准，是中共试图用党的标准左右自由世界话语权，不断引导世界言论导向的重大失败。其实美国早该如此，如今在中共挟持下的中国，确实有很多很多人轻信中共的仇恨宣传，相信病毒是来自美国。由于中共独裁政权隐瞒掩盖初期的疫情，错过最佳防疫时机，而致使病毒传遍全国祸及世界，我们叫它共产红毒或中共病毒都比中国病毒更为贴切。经过这一次疫情的洗礼，国际社会应该意识到不从根本上铲除共产专制这个人类最毒的病毒，其他的病毒就会以各种形式在不同时间不断地出现。因此不仅必须拒绝中共的以新华社说法为准，国际社会还要携手追究中共政权掩盖疫情致使全片世界的责任。只有彻底消灭共产红毒，人类才能够长治久安。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播报。
请听来自夏小强的评论文章，川普强硬，中共恐慌，明报演戏。中共隐瞒疫情，将疑似中共实验室制造出的中共病毒扩散至全世界。疫情在美国的全面爆发，造成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为美国经济振兴所做出的努力付诸东流。美股连续熔断暴跌，抹去了川普执政之后的全部涨幅。不单止这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开甩锅美国，说病毒是美国军人带入武汉。短短一个几月的时间，全世界都清晰看到，几乎所有和中共走得近的国家都是疫情重灾区。川普之前为保住股市和顾虑美国经济，对中共忍耐，在疫情问题上一度没有正面应对。形势比人强，在美国和世界都处于巨大危险的情况下，川普如果不能够在这个时候采取霹雳手段对待中共，川普的总统连任同让美国再次强大都可能成为了一场中国梦。3月17日，川普终于忍无可忍，对中共态度转为强硬，开始叫病毒为中国病毒，并且连日在推文和回答记者提问时使用中国病毒讲法。川普说，中国病毒本来应该被控制在它的发生地中国武汉，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及时公布情况，导致病毒在世界传播，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全世界因为他们中国的行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明显指向中共要为疫情在世界爆发负责。川普上任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执政风格，预示着这次显示的强硬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预计川普政府对中共的连环打击将会展开。当川普发出强硬姿态之后，中共已经开始表现出恐慌。首先是战略外交官赵立坚多日消失不见，不知道是否为其捅出的大脑子担责。虽然他是奉旨发声，但是为领导咩镬是中共官员的光荣任务，赵立坚应该无怨无悔。其次是香港明报在3月18号演出的一场戏。3月18号，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和该校名誉助理教授龙振邦在明报发表《大流行源起武汉17年教训尽忘》为题的评论文章。文章的要点为，在民间日常沟通以及媒体用语使用，武汉冠状病毒或武汉肺炎即中共病毒是通俗易明，方便沟通，并无不可。中国人的陋习食野味是病毒之源，病毒由美国传入的讲法毫无实证，自欺欺人。有意思的是，在文章发表之后，明报连日发出通告说，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以及名誉助理教授龙振邦撤回当日首早在明报观点版发表的文章《大流行源起武汉17年教训尽忘》，并强调无意卷入政治。在明报最新通告中， 龙振邦同袁国勇表示，他们是科学家，终身追求科学真理，不了解政治，亦从来无意卷入政治，文章表达不适当，用词甚至有错误，并非原意。另外，戒不要将我们卷入政治，留给我们一个空间研究。他们还表示，子民和政治无关，只是为了提出尊重真相而封逆族，两人对可能引起的误会表达歉意。需要指出的是，两位作者设稿声明中的用词错误，应该是指在文章中将台湾称为中华民国，所谓的卷入政治主要在这里。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明报通告设稿，但是这篇文章的内容并没有在大陆被封杀，其文章中释放的内容，中国大陆网民都可以看到。对于明报这一出发稿和声明设稿的戏剧性事件，很大可能是报社和中共当局一场心照不宣的表演。在香港，除了不被中共控制的独立媒体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以及苹果日报等为数不多的媒体之外，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被中共渗透和收编，只是沦陷程度不同而已，明报亦不例外。明报的这篇文章其实释放了如下的讯息。第一，文章认为在科学研讨或学术交流上必须使用官方命名，而二，对疫病及病毒的俗名向来约定俗成，只要清楚明白便可，因此民间日常沟通以及媒体用语可以武汉冠状病毒或武汉肺炎称之。武汉肺炎的称呼是正常使用称呼。其实中共官方媒体英文版一直都在使用武汉肺炎的叫法，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交官赵立坚闯祸后的降温动作。第二，两人认为病毒乃是中国人类真文化之产物，滥捕滥食野生动物，不人道对待动物，不尊重生命，为满足各种欲望而继续进食野味，批评中国人完全忘记沙士教训，使活野味市场立足于先进城市之中心，明目张胆受之、烹之、食之，令人侧目。谈到病毒源起，两人指出流行病学研究明确显示，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为初期扩散点，病毒很大机会在肠内由天然宿主交叉感染中间宿主，再在中间宿主体内适应人体之突变，继而出现人传人之感染。用两位科学家的身份向外界释放武汉肺炎病毒，很大可能是来自个人食野生动物，这个就掩盖了病毒可能是来自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真相。第三，对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近日质疑病毒由美军带到武汉，网络上也开始流传同类讲法，两人批评网上此说毫无实证，自欺欺人，建议勿再乱传，以免贻笑大方。这个讯息是再一次为赵立坚闯祸降温。综上所述，在川普对中共表示强硬态度之后，中共暴露出恐惧心态，开始退守。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原心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下。五、人伦典范与抑正颂邪。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德性，古籍中描摹高尚道德，勉励人向善的编十俯拾皆是。翻开五千年历史，仿佛来到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各种性格的人物纷至沓来。这里有让人肃然起敬的圣王，有让人感佩恩服的英雄，有令人惊奇叹腕的侠客，读之者不禁心向神往。最为意味深长的是，在史书的记载中，从很多人少时的品行容止，就能够依稀预见到其未来的成败荣辱。楚汉之际辅助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是中国古代最为耀眼的将星。楚汉时人推许他为国事无双，功高无义， 略不世出，后人将佢尊为战神、兵仙。历史记载咗少年韩信受胯下之辱嘅故事。正因为韩信有了不起嘅大隐之心，才能够成就一番伟大嘅事业。这个故事对后人修心养德有着异常深刻的启示。中华传统文化对德的重视出自神的系统安排。传统中国人认为德是一种物质，德多就是好人，德少就是坏人。德的多少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悟性好坏。德多悟性好就容易听懂神的话，反之德少悟性差就不容易听懂神的话。响神嚟拯救人类之时，后者就处响相当危险嘅境地。共产邪灵为咗毁灭人类，就要破坏神传俾人嘅重德嘅文化。为此，佢要将恶嘅讲成善嘅，将坏嘅讲成好嘅，彻底拗乱人嘅伦理标准。中共对千古而盖冇份嘅批判，同对精忠报国嘅民族英雄岳飞嘅诋毁，使邪灵毁人嘅阴谋超然若揭。武训生于清朝末叶，一生行乞，忍寻常人难忍之事，食寻常人难受之苦。他靠着乞讨，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了3处义学，购置学田300多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这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壮举。武训去世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址、立碑。民国时，社会各界以圣人、金刚、义士等称号来称重武训的大隐苦行、兴办义学的义举。武训用行乞的一生和立志隐辱的苦行，同中国人生动传译了传统价值中的义。中共散政之前，千古而盖武训是名满天下的平民教育家，被称为义民千秋、义行千古的第一人。1951年中共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将武训定性为以兴学为掩盖手段的大流民、大债主和大地主。在中共后世的批判中，武训成了对封建统治奴颜卑膝的代表。讨伐武训不搞阶级斗争，不反对社会制度，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文革中，武训墓被红卫兵砸开，遗骨被游街后焚烧。连这样对任何社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都要被批判打倒，可以想见邪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仇恨。伴随着这样的政治运动，传统的道德准则和人性中的自然善恶观在短短几十年内被彻底颠覆。岳飞是对中华民族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他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他用生命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忠的价值，精忠报国的精神辉耀千古，浩然正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2001年12月间，江泽民拼头陈志立治下的教育部删改中国历史，以在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不再称岳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有人亦试图按江泽民的意思与时俱进，将秦桧捧为忠臣，为卖国贼翻案。忠，心字头上一个忠，意味着心中要有不偏不倚的尺度。这个尺度是上天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崇高的道德法则。岳飞精忠报国，忠的不仅是朝廷，还有全国百姓和中华文化。邪灵对岳飞的污蔑，让人看不懂何为忠，驱逐了人心中的正气，败坏了人伦，手法隐蔽而阴险。近年来被中共及其无耻文人删改的历史，诋毁的古人可以讲子不胜屈。打掉了正的，中共还要将邪的讲成正的。中共先后树立了大量的榜样、模范、典型，让人学习。烧鸦片烟的张思德，淫乱的白求恩，年仅14岁却被中共煽动谋杀村长的刘胡兰，下令处死自己的亲叔叔，并杀害美国传教士夫妇而被国民政府处决的杀人犯方志敏，都成了中共歌颂的对象。中共长时期颠倒黑白的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心中的道德标准，无法分辨善恶好坏。这个就为中共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 即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做了铺垫。六、传统艺术重神，邪党艺术重魔。中华传统文化常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是敬神祭祀，左转中华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民之行也，亦即是中国人常讲的天经地义。天地神明是人伦道德的源头，礼确立了天地人之间的联系。乐是祭祀中为赞美神而演奏的乐舞，乐舞演的是天经地义民行，又具道德教化之功。赞颂神和净化人心是神传文化中艺术的根本目的，这个是中华礼乐文明被破坏之前的真实含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大礼与天地同节是指天尊地卑，礼的本质是敬，人与人互相尊敬，而处在下位的更应该对处在上位的生命表达敬意，因此最隆重的礼节是祭祀神明的礼节。在祭祀时以音乐与舞蹈等艺术形式去赞美神。诗经分为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国风为民间的歌曲，雅为宴会演奏的音乐，而颂则超越大雅，为祭祀时的音乐并伴着乐舞，最为隆重。皇帝时期创作的大型乐舞《云门大卷》，与尧帝的大咸、舜帝的大韶、大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户、周武王的大武，是上古有名的六首乐舞。周礼宗称其为六代乐舞，六代乐舞都是用来祭祀的。云门大卷祭天，大咸祭地，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户享先比，大武享先祖。周代的富贵弟子都必须学习这六首乐舞，亦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学会祭神的礼乐，如果不是就无法踏入社会。好的音乐能够调和阴阳，涵养道德，教化百姓，奔服四义。史前诸商氏治理天下时阴阳失调，因而万物凋落，果实不能够成熟，于是诸商氏的大臣士达创造出五条弦的瑟用来演奏，安定了天下众生。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弦庄西天取经，到达中天竺国，国王斯罗日多召见弦庄话：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恶，是为我延期为人。于是弦庄介绍了唐太宗的神武，国王好高兴话：我当冬眠朝之。新唐书第221卷。艺术起源于神，亦具有沟通天地万物、建立与神的联系的作用。东西方都有类似的传统，西方的交响乐最开始亦是教堂演奏的音乐，而油画、雕塑等最开始亦大多表现宗教题材。除了众神之外，艺术亦兼具审美和娱乐功能，那个是因为神在造人时赋予了人各种情感，人容易被情感所左右，礼是对人情感的一种约束。但如果人的情感只受到压抑而不能够抒发，这样会郁积在脏腑，造成疾病。乐就起到了帮助人抒发情感的作用，但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了感情，又不会令人发狂。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的强大力量，因此将艺术变成了和人洗脑的工具。中共散上神位后，亦需要让人好似敬拜神佛一样咁敬拜佢。人礼拜神佛，神佛会赐福俾人，而人如果拜魔鬼，人就会被魔鬼所控制，而且魔鬼亦会从人嘅敬拜中吸取人嘅能量，加强魔嘅力量。中共强迫人们学唱歌颂党魁嘅东方红，将毛泽东歌颂为太阳大救星，早请示晚回报，如同宗教嘅早课晚课。古人对天发誓变成了文革时的向毛主席保证，向毛的画像前忏悔，狠斗狮子一闪念，是借用了宗教的众神手法，将马恩列斯毛的像挂起来，让人去拜这些共产邪教的教主。文革时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都是以歌颂毛和共产邪灵为主题的，人们耳濡目染，又接触不到其他的艺术形式，因此一开口唱歌和讲话， 都是在向邪灵表忠心，并为其注入能量。直到今日，所谓唱红歌、主旋律等，都是通过电影、电视剧、歌曲、文艺作品等各类形式，摄取艺术之名，行邪灵洗脑和附体之实。看这些影视作品，听和唱这些歌曲，阅读这些小说和期刊杂志，都是代入共产邪灵控制人思想的物质场中。如今每年中共所谓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些肉麻露骨的歌颂共产邪灵的演出，就是邪灵强化党文化和通过廉价的笑声吸取全国观众能量的狂欢。艺术的娱乐功能亦被共产邪灵用来引导人的道德堕落。当人理智平和的时候，就能够摒除杂念而达到和更高层次宇宙信息的沟通。而当今各种让人心含情网的美美之音和无度发泄的大躁之音，放大着欲望，增强着烦躁，使人无法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更无法与神沟通共鸣。所有教人向善的书籍都被中共视为非法出版物。在历次的扫黄打非运动中，中共打非不扫黄，各种鼓吹圣乱的作品大肆泛滥，人就在这样的所谓艺术物质场中放纵着魔性。当人的心境处于淫邪妄念之邪场时，不可能与神明沟通，更枉论理解以神圣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个亦是共产邪灵败坏传统文化，从而毁灭人类的隐晦方式。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五章《邪灵散位文化沦丧》下。七、中共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历史并不是任由共产邪灵肆意糟蹋的，中华民族是有机会摆脱共产邪灵的羁绊的。古老的文化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印记实在是难以磨灭，一旦气氛宽松，那种神圣就会发挥无可抗拒的作用。一、普世价值打破无神论禁区。气功热的兴起就是中国人神圣复苏的一个典型例子，看似健身运动，却打破了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禁区和僵化的思维模式。人们对于生命的奥秘有了开放得多的态度。1989年六四之后，亦没有中断在这个领域的追求。虽然气功热如龙混杂，但是向传统精神的回归引起了千千万万中国百姓的共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性命双修的法轮功。法轮功明确提出了气功热背后的因素，点明气功就是修炼，揭开了人体、宇宙、另外空间和人与高层生命之间的奥秘，并揭示出一切物质中从微观到宏观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做人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灌输和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仍然没有完全泯灭人们心中那份久远的渴望。靠人传人心传心，几年间上亿人走入修炼真善忍的行列。真善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世界上哪个民族会排斥真善忍呢？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的红传不是靠一场运动强推，在真善忍的感召下，如此众多的普通民众自发做好人，这个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对社会道德回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并非人人都练法轮功，但是当你的同事、家人或者你的领导、下属都练法轮功的时候，他们的言行是不是会对你的周围产生正面影响呢？他们不贪不贿，生活正派，为人正直，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这样的群体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入面必然有让道德回升的积极效果。二、中共邪教和江泽民相互利用，挑战普世价值。可悲的是，共产邪灵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他在安排其毁灭人类的计划时，亦选择了一个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天大蠢事恶事的家伙，那个就是江泽民。曾被历史学者公开举报两奸两假的江泽民，对曾善隐怀恨在心，道德回升，社会稳定，对于当时当政的江泽民来讲，不是天赐良机吗？然而江极度膨胀的权力欲、阴暗回变的妒忌心和喜欢整人的小人心理，被邪灵睇中并推上位，于是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发动了对信仰曾善隐的法轮功群众的全面迫害。共产邪灵在长期运作中，在中国人身上填入了一层恐惧的物质，不甘心几十年的铺垫就这样化为乌有，他要重新唤醒人们对政治运动的深度恐惧。因此迫害法轮功一上来，就是举国上下的舆论大批判，动员所有人都起来表态、揭批、大会、世会，从政治局到居委会，从军委大院到小学生课堂、电视、报纸、广播，还有过去没有的互联网，连续转感造谣抹黑，一时间是铺天盖地、昏天黑地，一幅文革再现的态势。中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将人们逐渐淡忘的记忆重新唤起，要将几十年血雨腥风的记忆重新唤起，要将共产党杀人如麻、残酷无情的记忆重新唤起，要绑架人和他一同企到曾善隐普世价值的对立面上。在打压曾善隐的过程中，中共使出的招数全都是假恶暴的。相对于历史上其他的政治运动，这一次涉及的人数之广前所未有，针对的又是最平和的，没有任何政治诉求的，有自己信仰的修炼人。有信仰的人是最坚韧的，而且是在中共开启了国门，期望招商引资，处于国际社会聚光灯下的时候，这样打压这个群体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中共要打压，就是使出几十年来积累的整人经验和力度都还不够，可以想象中共是动用了怎样样的造谣抹黑、煽动仇恨的手段，动用了怎样样的人力和财力，动用了怎样样的呃促行径来欺骗国人和国际社会。西方财团对大陆的投资输血都成了中共用来打压的本钱。目前世人还无法估量中共这场迫害世人良知的罪恶运动和人类造成了怎样样的巨大损失。如果将来某一日有人出来揭发江泽民曾经利用军警将500名法轮功修炼者集体投入某钢厂降水沸腾的炼钢炉，看着这些只想修心向善、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走向道德升华的神的路上的真正好人，被钢水活活烧死，500个鲜活的人被上千度的钢水灼伤每一寸肌肤和身体，直至从人间蒸发。真是这样的话，大家会惊讶吗？当然亦不用惊讶，江扰之邪之恶就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能够让选择利用他的邪魔都震惊。其毒胜于蛇蝎，庆南山之足难述其滔天罪恶之万一。以江泽民邪恶至极的本性做出这种事行暴虐、人神共愤的事，只有人想象不出，而没有他做不到的。过去近20年来，惨烈的迫害使人们不敢接近法轮功并认同曾善隐，放言欺骗使世人将曾善隐视为洪水猛兽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你着上印有曾善隐三个大字的 T 恤到天安门广场漫步，等待你的是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呼啸而至的警车。在互联网上搜索曾善隐，出来的都是大批判，曾善隐成了网络上被中共封锁最严重的几个词之一。因网络过滤使人无法在正常生活中使用曾善隐三个字，因为迷信、愚昧、搞政治等党文化标签而使人不敢思考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普世价值的作用就是指导人的行为，当人们因为害怕或者因为词语封锁或者因党文化标签而不能够在正常的交流和思考中触及曾善隐普世价值的时候， 实际上亦就是将自己与普世价值隔绝，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三，用欲望代替普世价值。在共产党企图妖魔化和迫害普世价值真善忍的同时，共产邪灵这个假神亦不被中国人信仰了。于是邪灵马不停蹄地用欲望来填补信仰真空。江泽民鼓吹的闷声发大财，就是共产邪教头目的自白。在人类历史上，将欲望当成国家信仰，当成国教灌输给百姓，中共是第一个。有人形象地说，中国大陆的空气入面除了阴霾，全部是欲望。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抢钱的时代，放纵情欲的时代，腐败透顶的时代。当人们的心灵都被中共用欲望来占领，哪里还有真善忍的位置呢？当人与神的联系被切断，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哪里呢？人们心中都有与生俱来的向善之念，这个是神造人时埋下的珍贵种子。在人世辗转中，有人的种子或因个人贪污之尘太厚，或因败坏的文化隔绝太深，当神回来救人的时候，神的慈悲甘露再亦不能够触及到那一颗珍贵的种子，使之发芽成长。一个人对救人的真理听而不闻，听而不明，听而拒绝接受，他就无法得到救度。神同人留下的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时时清洗人心中那颗向善的种子，等待神的最后回归。邪灵破坏神传文化，让人远离真善忍普世价值，就是要让那颗珍贵的种子永远与真理隔绝，同时败坏人心，使那颗种子腐烂霉变，永远丧失生机。四，共产邪灵对正信的迫害注定失败。在历史上，中共要打倒哪一个，不出三日就打倒了。但是这一次对真善忍的迫害，中共注定失败。法轮功修炼者们从来都没有放弃反迫害的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修生养性，没错。成千上万被真善忍重新洗净并升华了道德境界的修炼者，就是走向神路上的人。这个是江泽民和中共从来理解不到的，亦是为什么法轮功修炼人无论如何亦打不倒的原因。其实这个亦是神的安排，为今日的世人留下一个见证，让人们看到人只要凭着对神的坚贞信仰，就可以使体似猖獗的魔鬼都无法惩其阴谋。结语：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亲自在中国奠定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高山仰止，星汉灿烂不足比其美，高山雪莲不足放其杰，长天浩宇不足与其大，瀚海汪洋不足与其深。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系统、语言文字、修炼文化、王者之道、人伦典范、艺术审美等等，都是在造就人能够听懂神传的法的能力。人具有神传文化的理解力，就能够得到天上地下的信息，宇宙万象包含其中，是非善恶蕴含在内，人就能读懂天象，明白宇宙天理、天道之标准要求。这个使人类社会的道德维系在一定水平，不至于过快下滑，同时亦在最后的乱世之中，让有善念者常有参照，以慧眼明辨正邪，不失掉得救机缘。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他散上神位后，对传统文化横加摧残荼毒，几十年间旷世奇珍扫地已尽。中共邪党利用文化沦丧后造成的信仰真空、道德沦落、价值混乱，亦利用在近百年屠杀国人、破坏文化的过程中积累的邪恶经验，对信仰普世价值真善忍的修炼人悍然发动迫害。但是邪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神不会容忍邪灵肆无忌惮地破坏神传的文化，迫害神的子民和走向神路上的修炼人。茫茫宇宙中，任何生命都无法逃出神的掌握，神在关注着这一切。中共邪党和光魔头的所作所为，令天地和众神震怒，法网在收。在这个过程中，可贵的中国人 你们的一思一念都无比重要。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明天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